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后浪的嘉宾有来自墨尔本的三乖妈妈和 Olive， 以及来自悉尼的 Jessie 和 Wendy。 首先请各位嘉宾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三乖妈妈。为什么叫三乖妈妈呢？因为我有三个宝宝，我有一个21岁的大女儿，老二是15岁的男孩子，最小的也11岁了。
大家好，我叫 Olive， 我在澳洲的州教已经从业了10年了。
大家好，我是 Wendy， 我有个儿子16岁，我经历了从幼儿园到现在最 top 的青少年阶段，但是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大家好，我叫 Jessie， 我有一对10岁的双胞胎儿子，我是一个全职工作的妈妈。
欢迎各位来到对话后浪，我们这期的主题是育儿经，散养还是圈养。这两个词啊，其实是在当今的育儿圈讨论最多的两个词。我们先来说说这两个词的定义啊。散养呢，就是父母把孩子放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由孩子自己做主，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家长呢不去过多干涉，孩子的生活氛围呢是轻松愉快的。圈养呢，就是父母以爱的名义让孩子遵守规矩，约束孩子的行为，让孩子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给孩子制定相关培养计划，孩子们的这个生活氛围呢相对较为紧张。我想先问一下在场的已经当了妈的几位嘉宾啊，你们对自己孩子采取的是哪种类型的教育方式呢？
我先来说吧，我是三乖妈妈，在这里边呢，我的孩子是最多的，然后呢，我有就是3次机会来从事这个育儿的教育。我呢是比较主张这个散养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让他们去从兴趣出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呢放手，让他们呢有机会去试错，在试错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得到真正的自我提升。
我呢是觉得我从他6个月到现在青少年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不同。回忆一下，我是他从那个幼儿园到4年级的时候有些牵养的，因为那时候呢我是经常带着他给他安排不同的活动，但是我觉得我的牵养也有一些变，就是说不是说我希望他呢能够赢在起跑线上，我是希望就是他多见识接触，然后呢寻求他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再参与。但是刚刚开始呢，我也会一厢情愿的满腔热情的就希望他能够到目标。后来我儿子就跟我说了，我做了就业之后你又会拿其他的，我觉得大家都很累。后来我想我还是顺其自然，虽然我也给他一定的要求和期望，但是这个发展他的兴趣爱好为主。到了4年级到7年级那上中学了嘛，我就对他开始有点散养了，但是牵养的习惯呢还在。然后到了8年级到现在基本上我是散养，因为我就是转向培养他的责任感，然后现在我觉得这样对他的独创性会更好的发展。现在我和他是不是这种家长的关系，就是另一个关系了，是尊重孩子的意见。青少年他有自己的思想，现在也很难去牵养，而且我觉得呢这个对他将来独立和自强的是有妨碍性的。
我也是比较偏向散养，但是在圈养上面呢，我也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吧，这个包括给孩子定规矩，我觉得这个孩子必须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在这方面那是绝对要很严格的。那至于其他的，我觉得跟刚才两位妈妈说的都差不多，让孩子有一个空间可以自由发展就很好。
其实这个由散养和圈养的育儿方式呢，又延伸出来两个词儿，叫做鸡血妈妈和佛系妈妈。去年7月份啊，中国国内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叫《30而已》，你们都看了吗？
看了呀。
里面有一个人物叫顾佳啊，就是童瑶演的那个角色，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主张对孩子进行圈养的鸡血妈妈，很精明，很能干，什么事儿呢都能独当一面，带孩子也不在话下。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上顶尖国际幼儿园啊，她豁出去了。先是跟老公咬牙贷款买下了富人小区的一套豪宅，然后呢绞尽脑汁混入太太团，笼络各方人心。哎，我说那股劲儿啊，你们有吗？
比不了，这个妈妈是一个任何事情她都要求完美，幼儿园也要选自己最好的，然后很多东西呢是超出自己个人的能力的，给自己的压力非常大，我肯定不会选择这样的生活。
在这部剧当中呢，这个顾佳的儿子在成功进入国际幼儿园之后啊，他非但享受到了双语教学，寒暑假有机会出国游学，还开始上了各种艺术课程，更有丰富的体育课程。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报过各种早教班啊、兴趣班啊或者特色班什么的吗？
我从小学开始基本上他都有兴趣班，因为只有一个吧，我又没上班，然后关注就在他身上。
你是全职带着你的儿子是吧？
对，然后除了 rugby 我觉得比较危险性强嘛，就是你撞我我撞你，我就有点害怕他受伤，其他能想得出来的基本上不上了。
你都给他报了哪些班？
运动方面，什么足球啦、网球啦、游泳啦、高尔夫球啦、跆拳道啦，还有文方面可能就是戏剧啦，还有天气的那什么 coding， 还有绘画。
听起来是琳琅满目啊，应有尽有，就是好像感觉你能想到的这些课你都给他报了是不是？
啊，都学过，都学过。
那这孩子该有多忙啊，是不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就没有一天歇着的？
没有没有，只是星期到星期五。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排满的是吗？
啊，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基本上是假期，还是会到外面走一走，公园里面啊、沙滩啊。
好的，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以前我在上海的时候呢，有一个同事，他当时啊儿子才八个月大，他就把这个娃呢就送到早教中心去了。我觉得特别夸张啊，我说你那孩子多大呀，你不才生完才回来工作吗？他说哎呀，我的儿子已经不小了，都八个月大了。他的观点就是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哎，我想问一下 Wendy， 你是不是当时也有这种想法或者说是类似的这种观点？
刚刚开始有这个想法，但后来我觉得刚刚这么小的小孩就要跟人家竞争，他累我也累，而且我不能够把我的想法加在他的身上，其实对他很不公平的。后来我觉得呢，我是让他去玩啊，然后寻求他的兴趣爱好，看看他的特长在哪，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很轻松，因为他是独生子，所以呢他要是去活动的话其实他是很开心的，因为他是交了朋友。但是他学的好不好，就是说拿到很好的成绩，好，因为在澳洲这个地方啊，国情不同嘛，我觉得好像打鸡血的话呢，好像都是带孩子出去玩，可能我们就玩的多了一点。但我相信其他妈妈要是没上班的话，可能也会像我。
所以你还是属于那种进取型的妈妈啊，因为你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就是说我原来哎。我想把我的意志强加给我的娃，但是后来发现这娃根本就这一招对他不灵验，所以你又采取了另一个策略，所以是属于那种还是挺聪明
的
妈妈。
是的，因为我就出发点改变了嘛，因为我觉得每棵树的生长的速度都不同，因为你不能够拔苗助长，不能够适合这个方式。那小孩子有时候呢，他有些比方说男孩子语言就没有女孩子好，那我不能够期望我儿子是跟人家一样，那他可能是一棵参天大树呢，我不能够说就是一个模式套在他的身上，对吧？所以我就改变了那个想法，然后就觉得我也轻松了，他也没什么压力，他就觉得哦，妈妈每次带我去玩，因为我会见到其他小朋友，所以虽然是累一点，但是我觉得还好，我们没有觉得可能是像国内那种，我觉得三十而立这个剧情呢，还没有那个虎大虎妈猫大，就是那个招演的那个好像更厉害。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国情不同、
啊、
但其实因为很多华人也是从国内有一些刚刚移民过来，你想如果你在国内待了大概有30年左右的样子，其实要一下改变你的育儿的心态也是很难的，特别是第一次做妈妈的时候，我们对孩子采取的教育方式呢，其实基本上是按照我们自己父母如何教育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对每个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你的妈妈对你非常严厉的话呢，那么可能你还会以同样的方式去要求你的孩子。因为我在澳洲我就曾经遇到过一位非常典型的鸡血妈妈，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好像攀比心还是比较重吧，就是希望自己一个女儿可以成为律师，一个女儿呢成为医生，每天就逼着那个才6岁大的女儿学琴。为什么呢？因为她就是想让她女儿能够进精英学校，她觉得就说我的女儿如果要跟别人比体育肯定不行， 明，因为身体比较弱小一些，他就觉得那我就一定要把我女儿从才艺这方面去培养。然后呢，这个女儿稍微有点偷懒呢，他就开始数落她。结果最后就闹到什么地步，就只有六岁的这么一个大女儿，就在某一天晚上就跟他奋起反抗，就彻底跟他闹掰了啊。然后他就非常伤心，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还开始跟人哭诉啊。其实他家里人看着他都劝他啊，觉得他活得太累了，就是他呢也听不进去，最后就把自己逼得还尿血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做妈妈做到这种地步啊，到底有没有必要哈？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嘉宾有什么看法。
大多数自己的成长过程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教育下一代，因为这是所谓的原生家庭给你根深蒂固的这种方式还有认知啊这些。但是我呢好像有点打破了，因为我妈对我呀真的是超级严格，就是在我那个同学的当中，那我妈是属于最不近人情的这种，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许，没有自由。我呢就是在面对我第一个孩子到第三个孩子其实都是这样，我呢是不敢用我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因为我觉得我就那么对吗？我总是会问自己，你让你的孩子按照你的步数啊，你认为对的方法去走，难道你就能保证他会终身幸福吗？难道你能保证他的选择就不会错吗？你愿意担这个责任吗？就是我真的是出于怕担这个责任，我觉得好像是比如说孩子想去东，我跟他说你去西就是对的，结果去西有可能是错的，还不如听了孩子的选择去东试一下。所以呢我从一开始就抱着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我呢先去放手，先去看。我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在这里没有用教育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去教育孩子啊，我只是说在生活当中跟他们去相处，在相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更多的是先去放手，即使呢就觉得他想要摔倒了，我特别想去扶他，但是呢我要忍住，我要看看下一步他会怎么样。哎，结果呢他很可能能够自救，就是我只是个比喻啊，并不是真去摔跤的这件事情啊。有些时候真的是作为父母来说，你真的那么心大吗？你真的能够放下手吗？其实也不是，是我在旁边观察的时候，其实我也揪心。比如说哪一次考试成绩出现问题了，我也觉得有点焦虑，我也想找到原因，但是怎么找这个原因，是要先观察，让他试错，然后寻找机会去保护他，寻找机会呢去帮助他。这种方法下来之后，我发现我的孩子呢是无形当中培养了他自己的思考力和他自己的判断力。
好，杰西，我想问一下你，你当时有没有给你们家的两个双胞胎宝贝报过一些课程？
有的。刚才 Wendy 说的那些课程，我自认我是一个很不积雪的妈妈，但是刚才听 Wendy 在那边罗列给孩子报的那些课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些课程好像我给我们家小孩都报过，但是坚持的时间都不是特别长，因为我觉得吧，就是一开始可能都是想试一下，这孩子知道大家小孩都打网球，那咱们孩子也打打网球，孩子挺爱动，协调能力也不错，那让孩子去学学跆拳道，但是坚持的时间都不是特别长，因为毕竟到后来你能坚持下来的也就那么几样，慢慢发现这孩子没有那方面天赋，这个大人和孩子如果都不是特别自律的，也很难坚持下来。但是我觉得与其让孩子去学习音乐，不如让孩子去热爱音乐。因为我看到我身边就有，就是从小这个孩子练琴也很辛苦，家长把孩子逼得也非常紧，这孩子等考到了钢琴时机以后，长大了以后再也不愿意碰钢琴了，这个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觉得与其这样，你还不如让孩子培养喜欢音乐喜欢生活的这种生活气质，以后家里如果来朋友了，可以随便弹奏两曲，陶冶一下生活情操，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解解闷儿，是吧？
对，解解闷儿。这个你除非是奔着专业去的，特别是什么音乐呀体育啊这种，你要上尖子塔尖其实上是很难的。但是如果说你作为家长一开始的期望值不是让孩子达到技艺精湛，只是说让孩子培养一个兴趣爱好，比如说音乐，那这孩子在一个音乐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或者是让孩子去踢足球，我不是让你以后进国家队，而是说你可以培养一些团队的精神，然后知道什么叫失败，知道什么叫集体成功，怎么样团队合作。我觉得这一些可能是我让我家小孩去参加一些兴趣班我最终想达到的结果。
我再来问一下 Oliver， 你小时候你妈有没有给你报过类似的各种班啊什么的？
哎呀，各位妈妈们刚才讨论这一些点，我实在是太有同感，特别是练琴然后去报这个电子琴的钢琴的这种特色班，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那个但是吧，我也是这么大年纪了，我也很辩证的理解我妈当时的情感，她当时也没做过妈，她可能也没有切身能从我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说她也是用她的理解，她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最好的，我就应该去做，然后就造成他把我自己的能动性都被他拿走了，然后我就觉得从这个练琴这件事情当中，我没有投入任何的自主能动性啊，或者是我的真的兴趣爱好啊，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当时也是像刚才 Jesse 说的，基本上就是都是被逼着练的，然后练完之后就很抵触的情绪，之后就再也不想练了。
听了你们各位嘉宾的这个讨论之后，我发现啊，从这个散养和圈养也引发出了好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你比如说，成才是不是一定要让孩子按照自己规划的路线去走每一步？所谓的成功，到底是你为了让孩子实现自己当初无法实现的梦想，你是为了在与他人的攀比当中胜出，或者拿来炫耀的筹码，还是你确实是在设身处地的为孩子考虑？因为每个人对这个成功的定义是不同的，你觉得你为孩子设定的方向他喜欢吗？孩子也是有思考能力，他非得倚仗你来为他做决定吗？在你大包大揽的背后，有没有考虑过等哪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能帮得了他吗？那孩子没有了你，自己能够处理好每一件事情吗？在替孩子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孩子其实到底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快乐与所谓的成功到底孰轻孰重？大家知道网坛名将费德勒哈，他在球场上是挥洒自如，但是他的父母从来没有逼迫过费德勒从小要打网球。那么他们是怎么培养费德勒的呢？他的母亲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发现费德勒有一个习惯，他就喜欢握着球拍，拿着一个球就用球朝着墙去击，或者朝着车库去击。他们就向他引荐网球，但是也让他打壁球、篮球、足球以及其他的运动，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逼迫过费德勒去选择网球。因为呢，他的父母非常明确的有一点，就是说费德勒对于他想要学习哪一种运动应该是他自己来做选择，所以费德勒后来是自己选择了网球，那他父母也很支持。他的母亲曾在一次采访当中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孩子们必须把自己的心和灵魂放到喜欢的体育运动当中去，他们不可以被迫去做这项运动，不该由父亲、母亲、学校或者是教练去替孩子做这个决定，说我要选择哪种运动来打啊。我不知道各位嘉宾对此有什么想法吗？对于费德勒母亲的这个育儿经有没有什么一些想要说的？
我觉得费德勒妈妈这样的做法倒是挺好的，当然就是费德勒本身在网球方面就是天之骄子，他能够既有天赋然后能力也很过人，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一起造就了费德勒这么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嗯，是 Olive 你有什么想法？
我虽然不是孩子妈，但是我还是学了一点心理学的。我觉得费德勒妈妈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给孩子放手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的自由，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借鉴的。因为在心理学当中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人类都有共通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有对内心有一个最基础的三个需求，其中一个需求呢就是自主自制力的需求，就是比方说他可以给这个孩子一个空间一个自由来做能体现自己价值的一个决定。比方说费德勒他觉得打网球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就让他去打网球，这种机会这种自由是应该给予孩子们的。
有没有觉得他的妈妈其实是有的放矢的在散养，他给予了费德勒很大的信任，就说我把你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觉得你是可以做决定的，而且我尊重你的决定，你说你要打网球，那么好，你就要用你的心用你的灵魂去打，不要在那儿说了一句然后过两天你就忘了。就是说你对孩子有信任，同时孩子也因为他做的决定自己就开始负责任了。
觉得这些都是互相的。
对，都是互相的。而且呢，他因为在就是跟教练的关系处理上也是站在旁边，不是参与到他们的这个训练当中，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父母不一定能做得到这样的，他们对教练也是非常信的。 但有的父母可能就对这个教练还持有一定的质疑的态度，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我觉得能够做到心那么大，把什么东西都放出去了，还是挺难的。那么对于有过留学经历的 Olive， 特别是你是学教育的，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尽管说你在中国的时候，就是说从小是被圈养大的，但是当你来到澳洲学习了教育之后，对你的这个整个世界观，特别是到底该如何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体会呢？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给孩子一个自由决定自己的方向的一个空间，这一点可能国内就不是很自由，在这边就能看到一些，比方说我们最开始实习的时候去到这个幼儿园教室里，就能看到孩子不是说老师叫你去做什么你才去做什么，而是孩子他都把活动放在各个桌子上或者角落里，然后呢让小朋友自主去选择他想要去做什么，他自己做自己的决定，然后自己去做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中西方教育的一些不同点，但是我也觉得这个东西也得辩证的来说，因为东方的文化也是一个更注重集体性的一个文化，然后西方这边的文化就是更注重一些个人发展，表达个体，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所以说可能国内就是有一些你的决定是对于集体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决定，你是集体的一部分，所以说导致于国内的教育也是向这方面导向的。这边西方的教育还是更注重你可以作为一个自己的个体，你觉得什么东西你感兴趣，然后你觉得做什么快乐，你觉得做什么能实现你的价值，然后他教育也是从这个导向来去引导你，去让你实现自己的价值，为社会以后做贡献的这种基础的一个视角吧。
我非常赞同啊，就是在我们澳洲其实崇尚的还是快乐教学，我们要培养学龄前孩子的呢，是让他们要做好上小学的各种准备，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使他们能够如何独立的批判性的去思考问题，知道如何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以及如何跟他人去沟通和相处，因为这些呢都是关系到他们日后能否适应学习生活，交到朋友，处理好人际关系，甚至若干年后步入社会时的这个同事关系，以及未来的两性关系非常成败的一个关键哈。这可能也是 Olive 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中西方教育当中非常不同的地方，因为可能在国内的话，如果我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更多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怎么写字呀，怎么数数啊，这些其他的东西呢，可能就是说音乐也会上一些，但是在培养孩子的社交和情感情绪的处理方面可能就不是特别注重。然而在澳洲呢，我发现他这一方面还是非常的看重的哈。
觉得你说的很对。
好，在结束这期节目之前，我想请每位嘉宾就我们今天讨论的散养还是圈养这个话题，用几句话来概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对于我们每个家长来说呢，其实没有对和错，我们也是第一次在这个路上做父母，我们也想尽量的能够做好，给孩子呢一个快乐美好的生活，无论是圈养还是散养，我们其实都想是为了孩子好。但是呢，我是比较赞成呢能够放放手，能给家长多一些机会去发现这个孩子的优点和长处，这样能够真正从兴趣出发，培养他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在成人之前锻炼出来他能够独立混迹社会的能力，我觉得这样父母才能真正的放心。
我其实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我觉得我希望孩子长大了以后能够变成一个有趣的人。那么变成一个有趣，变成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呢，一定会有不止一个到达的途径，包括这孩子可能会弹钢琴呀，运动也很厉害呀，这些可能都能辅助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有趣的人。但是我觉得当他们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人的时候，那他们周围就像 Helen 你刚才说的最后那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澳洲这样的一个社会， soft skill 软技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有的人会说我们家小孩是从事科学研究，不太需要跟人打交道，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你毕竟还是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个体， 你与人交流的这个方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决定你人生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不论就是让孩子圈养也好，散养也好，这个上不上兴趣班也好，我觉得最终只要让这个孩子变成一个很有人格魅力，就是能够在社会上能够生存下来的人，我觉得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开始也说到了原生家庭对一个孩子长大成长的重要性。如果说家里面每天爸爸妈妈都是剑拔弩张的，妈妈每天都不开心，每天都对我大呼小叫的，逼我去干这个，逼我去干那个，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就算是一身武艺，难道这样对他长期的人生来说是一件好事吗？我觉得这个是我心中的一个疑问。
其实大家都说得很好了，我自己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我是倾向于的放手，尊重孩子的意见，我是希望他能够最大限度开发他个人的潜能。我觉得呢，过多的照顾或者过多的那个叮嘱呢，会令人反感。就是你换位思考的话，你会觉得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经常让别人有妨碍或者给一些太多的意见的话，没有了自我。所以我觉得就倾向反感。
我觉得如果能回到过去，我变成我自己的妈妈，我还是希望能多倾听孩子的声音，能多观察孩子的兴趣爱好，能多跟孩子聊一聊天，能多去问一下，哎，你今天怎么样，上学上的开不开心呢？就是多一些更人性化的交流，少一些更局限于形式的一些因为别人都做所以我才做这种方式吧，我觉得应该更合适一些。
嗯，好的，我听了各位嘉宾的讲述，我来做一个小总结哈。事实上也没有绝对的散养和圈养，就是家长应该针对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可能某一些年龄段就像 Wendy 讲的需要散养，有一些年纪小的时候可能需要圈养，对吧？然后呢，就是要看大环境，父母要根据这个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呢，以及孩子所处的年龄，及时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教育方法。今天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百忙之中抽空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参与到这个话题的讨论。那对话后浪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